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来到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的节目。家言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问大家有没有呢比较熟悉一句的名言。而这一句名言不单单是只在圣经当中出现，而是有很多呢就算没有看过这一卷书的，他们都应该稍微有听过这一句的名言了。我说的这个是来自于传道书3:11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也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它就是把神造万物啊这四个字呢就拿走，但是就是用了这个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呢这个观念就是万物都会在他们一个最对的时间遇上，然后在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时候呢就成为一个美好。这个不单单是圣经的一个这个观念，而是普遍呢都会认同的一个信念。那么这个月我很感恩啊，又可以听到一个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爱情故事。对了，今天是星期三，也就是谈情说婚的时间嘛。家言呢在这个月的当中呢，我们再一次找来呀我在电台当中认识的同事，而且这一对小夫妻还是我认识那么多人当中他们的婚礼呢大概也是最短的啦。这个月我为他们送上的是一些很轻巧的礼物，可是意义重大的。那么我也邀请他们来跟我一起玩游戏哦。到底他们是谁呢？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谈情说婚吧。
恋爱烦恼，找回初心，爱不迷茫，谈情说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关心在线谈情说婚的栏目当中。今天呢有家言在此，不过这个月呢我就会让我的另一半黄牧师呢要先休息休息，我就找来我们在电台当中认识另外一对的新婚夫妻来跟家言玩游戏。你好月月老师。
大家好。
你好月月，好久没见咯。
好久没见。
是的，但是你还是这么的年轻心还有很开心的感觉啊。那你旁边的这位就是。
你好。大家好，我是小松。
哦，有多少的听众知道月月老师的丈夫是小松老师呢？
应该是没有。
应该
没有吗？
应该没有。
有知道吧？
没有，应该
没有太多的听众。
对对对，
知道这个关系。可是在关心在线谈情说婚的栏目好像我是第一次来访问你们。
是的。
为什么要找你们来？因为你是我在电台当中认识的这个婚龄最短的一对新婚的夫妻。我觉得你们在婚恋的这个整个过程或者是那个婚龄这么短的当中呢，可以让我这位比较老的，我的婚龄是20年。
哇。
我就要去来哎听听看你们这些初婚者一些的相处啊心态啊，从这个当中可以跟听众朋友也有一些的启发，让他们的自己比如他要找对象或者他的婚恋都可以从你们身上哎 有趣哦，可以有一些的启发。
嗯，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月月，你现在在做的已经不在电台当中帮助嘛？但是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啊，我现在是做社会工作，做那个特殊的幼儿。
啊，这个也是我们关心在线呢、啊、也在关心的一块。应该是现在工作会不会辛苦呢？
啊，现在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
哦、
啊，是开心的。
是的、当你开心小松就开心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哎，可不可以问一些比较那个，你们的年龄是大概什么范围的当中？
30左右。
好，就是30到35。这一个、
对，我是，
对对对对，
他应该刚刚好吧，
差不多吧，
对，差不多、
所以你是比他大的、
对
对对。
哦，可以知道是大多久吗？
三年
的。哦，哎，这个有趣哦，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姊妹呀、可能他们想要找的通常都是想要找一位比自己年纪大的。
哦，
是你就不介意找一位年纪比你小的、
心灵成熟。
所以小松老师对他跟他本身的年龄应该是成熟度更高、
对对对、
看起来比较老。
先跟你们谈谈你婚龄，就是你们结婚的时间，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告诉我们到底你们结婚多久了？
一年10个月。
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答案。因为之前问你们的时候大家好像讲的都
大概
不一样哦。好的，有默契了、今天呢，嘉言先为你们准备一份小礼物，因为我从来没有送过你们礼物、那我也没有机会去送你们礼物。
谢谢，
我们现在今天给你一份小很小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可是是有意义的、好，来，第一份的礼物呢，我们送，为什么要送这个呢？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哦。是跟我们今天要谈的那个话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给你，哎、这个是什么呢？请你说出来。
这个是月计划。
对，
是，
或者说是一个小本子吧、就是说是一个，它叫做什么？就是记录的，可以给你去记录东西的。
记录什么呢？
记录什么呢？好，记录呢一些，比如是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你都可以写下来。或者是好像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笔记本？因为呢，我想问的是你们在单身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写过一些你想要找的那位对象的一些条件呢？
有，
就是写清楚。
我有，你有吗？
我没有。
哦，
我没有。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因为我也曾经跟一些的姊妹谈过，要找他们未来的另一半，他们也是呢，很清清楚楚的写，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们的这一些的。写出来的可以看见的一些条件，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上帝跟着，而是他有一个目标，希望说祷告以后呢，上帝可以给他有一个方向，找到他的一个理想的另一半。所以月月是有的、
有想过就找男朋友的时候有什么
条件
理想吧。理想的、希望可以找到这样子的男朋友。
好，那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回想单身的等待期啊，有没有感到焦虑过？因为我很多听众之前你也跟我做过一些电话的一些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女儿都30了，都找不到结婚对象、他们都很焦急。那但是你差不多这个年龄才走进婚姻嘛、你当时会不会焦虑说自己找不到？
会，
真的、
有、因为到20、接近30岁的时候，你的朋友圈其实已经固定了，很难可以认识到其他新的朋友。那旧的话，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一早就已经会一起了嘛。
对，
但是如果本来的朋友没有机会去发展的话、那新的就很难去认识了。所以那个时候会担心啊，会不会就认识不到啊，在哪里可以去找。
所以你是有担忧过的。那么小松呢？
我的话应该是曾经会有担忧找不找到女朋友。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有去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我就是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跟神说， 我会不会找到，然后如果找得到的话你给我平安，然后下一秒就很平安，真的真的很平安，真的很平安，真的很平安，就是啊，哦 OK， 那就应该是有的了，那就我不怕了，就这样。
所以你的祷告是非常的简短，就是说神啊，我会不会有另一半然后有平安，就知道
会有。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是之前刚失恋没多久，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啊好像找不到呢，这样。
你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对对对，那时候超年轻，然后就觉得，嗯，我之后一定会有的，有的那就不怕了，就往前呗。
你看小松的信心真的是好足够哦，
我也有时候我也觉得他的信心很，
对了，
很够，
或者是他的性格比较那个轻松一点的，他没有太多的焦虑。可是女生就会比较多焦虑了。那你的焦虑也维持了多久啊？
哦，还有几年。
几年
了、
已经几年
有
哇。好，那么你写下来的那一些条件，后来当你遇上了小松，好了，我们就要问了，你们是一起工作，应该都是一个同工的关系嘛？那什么时候你发觉到你身边有这一位？哎，好像跟你写的那个条件有点吻合的人呢。
其实我要分享我的条件，先分享我的条件有几个。
好的，好的。
第一个一定要基督徒，信仰要是爱主的，因为很多基督徒他说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没有主在心里面的。那我就希望他。除了是基督徒之外，他还是爱主的基督徒。然后就希望是会音乐的，就唱歌啊，好听，然后会乐器，然后要很 charming
有气质，有魅力，
还有就是很阳光。
好，三个条件，
三个。
那么你觉得小松
他
符合吗？ 那么你觉得小松
他
符合吗？
只有一个，
他第一个是吻，
就是第一个
吻合的，第一个是吻合的。
对，因为我就想，咦，你会唱歌吗？
他不会唱歌，
不
会乐器，他也不，
我有学过乐器。
哦，
对
啊，
但是我发现真正的对象跟理想的对象是会不一样的，因为你刚他看到他的时候，我喜欢他的是另外的东西，就是我很欣赏他，责任感很重，然后有承担，还有会主动的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你反而是写在一个那个我们叫祷告对象的那些重点当中没提过的，但是是你认识了他以后，你才欣赏他的这一个。那么小松，那你呢？你怎么样去看？因为你没有写下来，你只是说上帝会给我的，然后你就会知道很平安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月月老师呢？
那时候我有跟，就是一开始当然是凭感觉，就觉得这个女生蛮好的。然后那时候我有跟我的很要好的传道人去聊这个方面的事情。
是。
然后我就跟他谈了很久，然后我也觉得，他这个女生就也很爱主。感觉跟他相处起来也蛮舒服的，就是很融洽，就是不会产生很大的冲突。那时候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然后跟传道人说，传道人说，你也可以，因为他知道我性格，然后我也有分享他的好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其实他也真的蛮适合你的，你可以考虑看看。然后他又为我祷告，然后最后，好吧，那就觉得好像适合，那就。就是刚刚跟他慢慢在关系里面，在好像可以就进一步的时候，就慢慢我们就是好像水到渠成，这样就一起了。
哦，
对，
我们其实他有帮助过我，然后我就开始跟他有多一点的接触，所以才认识比较了解比较深，慢慢的去认识这样的。
对啊，因为在电台工作啊。你跟比如我们上一次我们访谈小燕老师跟小强，他们就是很接近的部门嘛，一个是在节目部，一个是在他是应该是制作部。可是你们的部门呢，你们认识的时候应该是不太常会一起见面的，因为你是节目的，
对，
然后小松老师是我们的师傅，
对，
工程师傅，我们是有一点距离哦。
是啊，没有很多的时间会一合作啊。但是他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私人的生活有一些的困难，然后他就很主动说啊，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找我帮忙吧。然后我就真的那个时候真的需要帮忙，那我想起他这个话，然后我就去问他可不可以帮忙，然后他就帮我，然后就慢慢的，然后还有我们住的那个时候住的也是住附近了，
对，
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家的路上也会一起回家这样，那个时候没有在一起，但是就因为顺路一起走，
对，
所以
差不多同一个地区，然后
会聊天。
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了，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互动呢，有一些就很抗拒呢。办公室当中的恋情呢，就是说大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然后也是在当中找自己的同事啊，他们觉得很麻烦
哦，
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可能就要离开。就有些公司或者机构，如果两个就一起谈恋爱的话，其中一个要离开。
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所以他们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避免办公室恋爱，
或者说他们想的就是说，因为会被别人讲一些背后会有一些的
谈论
闲话吧，就是他们不想要，或者是如果成功的当然是好，不成功就很多很尴尬的。那当时你们没有想到这一些，对吧？
两个不同的部门会比较好。
对，不会因为工作上而有一些的争吵，因为这个的确会的。我也是这样，跟我先生是牧师嘛，但如果在教会当中， 我们有一些一起服侍的时候，当然也会有摩擦呀，
嗯、
但也不能把它带回家嘛，所以就是会有这些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
那我刚刚听到月月你讲的一个很好，就是说其实你写的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后来上帝给你的那个是完全吻合的。那有一个研究也这样说，这个是真的有一个大学研究哦，荷兰的一家大学啊，他说多数的一见钟情其实就是你大脑相处之后的记忆倒流幻觉，其实我也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嗯，
但是他说真正对的人往往是在平淡的相处当中累积默契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一见钟情，可是就好像你们的相遇就我觉得是慢慢累积默契、
嗯、
对吧，你对他更认识、
嗯、
那你就谢谢他帮助你，那你谢谢他什么，谢谢他这么
接纳，
接纳他，
对对对，
就是谢谢月月老师会选择你
吗？接纳，可能他觉得有些性格上面也需要接纳
哦，这你包容心很强的、
嗯、
对，因为你现在也是做那些跟小孩子很就是必须要每一天看到小孩子，所以你爱心跟接纳程度一定是很高、嗯、啊，所以小
同理心比较够吧，
比较够是、啊、我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就是当你们已经认定对方，其实是很短时间就知道是哎未来的伴侣是不是啊，你们
也不是，我们像认识半年之后开始就一起、
嗯、
然后我们四年之后才结婚，
嗯，
但是你也已经是说以结婚为前提、
啊、对
对
对，
去跟这一位的对象一起嘛，
啊，
所以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目标的，
是
不会再找另外一个了，
嗯
嗯
嗯，哇，为什么我们身边认识的这些的都这么美好的一种配搭呢？嗯，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刚刚你们说了一个重点，月月你选的一定是一个爱主的，就是你不单单要信主，你还需要认真追求信仰、
嗯、
啊，小松就真的是这一位了，
嗯，
那么小松呢也是一样，就觉得月月的性格很好，
嗯
啊，而且他也是一位包容心很强的，所以就有一些东西大家就很吻合，
嗯，
这个我觉得也是上帝给你们的礼物哦。那么这个礼物你们回去呢，现在不用再写那个条件了嘛，可是请你们写下一些在婚姻的当中感恩的事情。
好，
嗯，
对了，
好，
好不好？
好，
这个婚前要辅导，婚后更要辅导。
嗯，
谢谢，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第一集的交流哦，
谢谢，
我们下一集继续的来送上另外的礼物哦，听众朋友也可以来追踪一下月月老师跟小松老师的日常生活，我们下次再谈生活习惯的磨合了。感谢月月和小松老师跟我一起玩游戏，佳妍就是很喜欢呢跟别人互动，很想要去了解更多呢别人的故事，他们也会在这个月的当中啊跟我一起呢透过这些小礼物来探讨一下新婚夫妻们他们的甜美生活，可是呢这些甜的当中啊当然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的，刚刚也送上范玮琪的这一首就是你呀、啊，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你身边的朋友甚至是你自己啊都讲过类似这样的爱情故事，就是我跟我的先生相识那天真的就是第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人啊，就是你了，或者呢我们那是一见钟情的那一刻时间呢、啊、仿佛都停止了。一见钟情这四个字听起来真的是挺浪漫的是吧，就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的，不过也真的要跟大家看看科学，我找回呢我跟月月老师呢在刚刚的对话里面呢我所谈到的那个荷兰的格罗林根大学，他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研究，可能就要亲手戳破大家这个浪漫的泡泡了。 研究是这样子的，他们召集了几百名年轻的男女进行真实的速配约会，而且在他们聊完天见完面的当下一刻立刻就做调查了，结果发现在成百上千次的相遇当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两个人在同一秒对彼此一见钟情这回事。更现实的是啊，科学家指出所谓的一见钟情本质上其实只是高颜值引发的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而已。那为什么很多恩爱的夫妻后来回想过去都深信自己当年是第一眼就认定对方的呢？科学家给出一个很温暖的解释，这个叫做大脑的逆向改写幻觉，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啊你们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朝夕相对平淡相处，累积了越来越深的默契和爱意，就是因为你们现在太甜蜜了，所以大脑会自动帮你美化剧本，把当下亲密感硬生生地投射回最初相遇的那一秒，让你们以为自己是第一眼就爱上了对方了。诶，听到这你可能会觉得，哇，科学家真是不解风情呐，怎么会这样说呢？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个有趣的科学研究对比一下圣经当中所说的爱情观念，你会发现，诶，这个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解释来的。原来科学研究试图戳破的圣经在早几千年前就已经提醒我们了。圣经在箴言里就讲过一句话嘛，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在此我们就知道了，外貌跟最初的感觉确实是很容易随着时间流逝的。而圣经当中最有名的爱篇呢，那句我们已经听过无数次，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它就是告诉我们爱是需要时间作为载体的。你在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是不可能看到眼前这个人有没有忍耐和恩慈的，所以真正长久的爱情和婚姻从来都不是靠着那个电光火石的感觉去维持的，而是在平淡的日常两个人慢慢扎根共同写出的，那个才是最稳固的爱情故事。是的，感谢大家今天呢跟嘉言这30分钟，还有跟月月小松老师们一起共度美好的下午。如果想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婚恋的当中有任何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或者想有什么发表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联系方法呢就是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都会开放热线的。而电邮呢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关心就可以了。请记得您的需要我都关心，关心在线明天在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着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